魏老师。
哦，
哦
知道。
我问你个问题哈。前两天我们共修的时候，有人师兄有两个师兄这么说的，说，就是我们前两天是那个每天打四个小时哈，打了那么两周，完了以后他就说
是，就
是
连起来
那个
一坐四小时，
对，连起来打的。
嗯，
他说那个有两个师兄都说吃吃咒，哎，那个咒那个就是没了，完了以后那个什么，你说他那个吃吃咒没了的时候哈，他是不是那种是那个属于那种昏定啊？说咒没了的时候，意识到咒没了的时候，是不是就出了定了？
他没有说他昏定啊，他知道咒没了。
因为他就咒没了的时候，当时肯定他不知道，待了会儿了他肯定就说，哎呀我念念咒咋没了。
那你得他个人说，这是你的功夫，你学来了，那还真的。
我不是，我也有那时候，我那几天也有那情况。我是什么呀，也就是说念念的咒完了以后，哎，待了会儿念，怎么突然觉得怎么咒没了，发现咒没了，后来我又把咒提出来了，提起来以后他们也有那种情况。是不是我就说我
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过了有多长时间，你知道不？
我根本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其实四个小时嘛，中间的时候就是吃咒，一醒了就可以搞，好像是一醒了，就咒没了，就赶紧找咒把咒提起来。
你是不是觉得那一坐时间过得还挺快？
啊，对，有点。
啊。那手印倒了没有？这东西按上师的话来，
手印肯定是不散。
啊、手印倒，
因为你吃肉的时候，这手印是它是那个什么的，它因为那气运发动，它肘是这个手是紧着的，它肯定散不了。
嗯，
顶多就是头底下。
每个人不一样，你这是散不了，你这是就是对入定的时候有这种现象，就是手印就是好像被吸住一样的，它都接得更紧，它这情况都有。或者
我就是说没有咒的时候，魏老师，我就是说没有咒的时候，当时是不知道的，就好像睡觉醒了以后才知道。你说这种
不知道那是入定了。又说一遍，你手音没倒，你怎么？你不说了吗？
嗯，这就是昏定呗。
看到，那你那个坐中要是清清楚楚的，那应该是你没有这种现象。应该是昏定吧，如果要是昏定，那个头是要低下去的啊，那手或者是倒了，或者是有点倾斜了，或者是什么样变形了，那是昏了。再一个，你根本不用管它，那过去了，你现在管它干嘛？对不对？
啊，我就是区别哪种的，我就是区别那种，就是说的。咒也，我这次也有这种情况哈，那个咒也提不起来了，也是挺累的，咒也提不来了，提不起来以后放下咒又安然入定吧，就看了会儿，看了会儿，后来我就说又把咒语又提吧，还是很累，提不起来，又放下，就是又看了会儿，哎，就想了，就那什么，但是那种就是那个我给刚才说那种，哎呀一醒了那个怎么咒没了，就一放下咒语安然入定，这种不一样。
你今天会学到你说的这种，就是你说的
对。对，我说的意思就是让魏老师你给讲讲，就是咱们打坐中好多师兄弟都是，那个，对，我说我也是一样，就是在那傻打，光知道坐上就持咒，往前来了提咒，往前来了提咒，那个什么就是在那傻打。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不叫打坐，这叫一心。
我还有一座哈，就是整个四小时哈，它那个咒吧哈，就是说因为转的太快了，它是个调，完了以后这四小时就好像那飞轮就老这么转似的哈，它就没慢下来，所以就听得不太清楚，就整个转了四小时，我觉得这都没意义，必须得听清楚才慢点才行。
那个你说跟那飞轮转的那情况下。是不是你自己念的？他自己在那飞轮呢，对吧？是他自己。
这思动模式也是
的。哎呀，他我们全都学过了，这个你不理他，不管你自己念自己念。嗯，你这种现象，不用管他了，对对对，不要管那个咒轮怎么转怎么，只管自己念自己听。
那郑州也是我整的，叫的快了，刚开始慢，慢慢的就念快，就成了一个调了，也是我自己给整快的，整快了我没把它整慢了。
那你每分钟十到十二遍呀，我们有要求呀，我们有要求。
念的太快了。刚上坐着慢，念着念着它就快去了。
开始了
。啊，开始魏老师，我今天我就是说，你看咱讲的今天这个正好就是说哈，关于那个什么坐上的这一些那个修行方面、施灸方面的问题，然后就是我就是想的就是让你给大伙儿就是好好开始开始，完了以后这坐上究竟怎么着，就是说他不走弯路。
没有你这个问题。
哦，好吧。
黄静平说你们这一段打坐比较多嘛，多他有多的多，在坐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自己有想法。嗯，你说要这么多想法干啥？只管吃肉多好，你说说。他就是想弄明白那个醋的那个境界是为什么，或者是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他总是想弄明白一件事儿。的坐中，哎呀，不要起念分别，然后取舍又怎么样子？哎，不用这样子。他不知道怎么个不理睬法了，可能是这样的，我认为是这样的。嗯，
不理睬就是咒语不是有妄想就别理他，就持咒呗。
他知道这个，他认为这是傻打坐，就是不聪明。嗯，要真能傻又好呢，真能这么老老实实的不叫傻，我们说这老老实实的用功又好了。嗯，就是加上自己在那总想那个什么呀，造作一下，总想这是为什么呀？这到了这个境界该怎么办呀？怎么等等？哎呀，就是这样的。
哦，不是说所有那些境界我们都不理睬吗？
他已经好像是没有了，他也想理一下。对，就是这样。他念着念着咒语没了嘛，咒语没了就在那安然入定，就待着嘛，啊。呆着有可能他是昏定，他有时昏定，有可能是昏定，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那个觉知力，还没有，就是不清晰，就心里不清楚，就是不朗然啊，不了了。那你这个时间长了，不是上师说久久才能那个什么呀，才能了了之啊，才能那个明了啊。嗯，
哦，那他这个入定也可能会就说住一会儿，也可能妄念又来了，也有这种
又来又提咒，这就很简单呀。他知道来了就提咒，这不是最好的方法。
嗯，反正跟着跑了，发现了就回来。
对，又去想别的事了。我这是不是入定什么等等？哎，那赶快提起咒语。
哎，在座上就啥也。别想了，就是咒，
等着吧。打坐多了就会也会有点有事儿啊，打坐多了他也会有打坐多的事。
学学无为闲道人，除妄想不求真。正好那天说起这个闲人来了，又想起这个齐老师那天说的一句话，就是正道歌里的一句话啊，不除妄想不求真。
嗯
啊，闲道人是只有到了那个地步啊，然后才说的这个话，没有到那个地步说那个话是吸入不了的，体悟不了的。
对呀。
啊，我看。嗯。
那你可以瞬间吸入，马上啊。那个还讲什么除习疑惑什么呀？
嗯。这个齐老师的这个视频我以前没看到过，那天有一个师兄发的群里我给看了一眼，然后齐老师讲的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的这个，就是说你明白了以后，然后那种保任的方法，然后就说的这个，如果你真的到最后本来是佛观什么照的地步的话， 就是无视闲人
道
人，
对啊，
然后就是不妄想不求真啊。哎呀，我觉得怎么说的那么好，我以前都没有看到过。
你这个，你啥时候把你这个好和不好，这个给他那个什么呀？就是、
哦、
就是说，哎呀，再也没这个东西了。嗯嗯。对呀、啊，没有好不好、
哦，
没有这个东西。
找了一对，找两篇了。对对对。
对，
是以后。
所以你是从理上光讲那个道理，你是讲的道理，实际上你不是，
嗯、
你到不了这儿，就是主要是让你就是。你就是现在弃入不了，嗯，弃入不了也没关系啊。
到点儿了啊，我的表到点儿。
到点儿了吧？到点儿了。
啊，好，那咱们开始了。
可以开始，哇。
106问：打坐过程中会不由自主的讲出很多听不懂的语言，或念许多经文。并伴有各种手势手印，且不断的自动变换，下坐后感到十分清爽，精神特别好，答一切定中现象，不管好坏均不可理睬，因为这些都是第六识的幻影，不是真实的东西，千万不能执着，否则易入魔道。啊，看师兄们的这个打坐中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或者这个问题有不明白的，然后我们请魏老师解答。
那上师都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不管你坐中遇到什么样的现象，就是定中啊，遇到什么样的现象，一律不理睬。这不就很显然，就很容易，就是对于所有的不同的这个境界啊，或者是各种什么心理的变化呀、啊、什么，都是告诉你不理睬的。可就是在那个真正的到那个坐中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坐中践行的时候，它就容易产生，就是在那个面对那个这些情况正发生的时候，就容易分别执着上去。对，当时还说了，千万不能执着。不执着的意思就是四维平常，有相就等于你不踩它嘛，就等于无相啊，无助，无助就等于无相，就是无相嘛啊。否则的话，你要执着进去，那就是易如魔道。这个不是说吓唬谁，很多呀，很多师兄，比如说我们原来学过，他耳边有声音告诉他怎么样怎么样。告诉他，你看跟他心相应的，他就觉得很好。如果告诉他的那个话不是那什么，他就觉得非常害怕。就是告诉你不要执着，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原来的，就是你以前分别执着，或者是你过去修法的时候觉过这些东西，他会。因为现在打坐又翻种子呀，怎么样？它又出来，就所以你不用理它。这些生灭法，你只管，我们在坐中只管持咒，就是不理睬，就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就不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儿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我们都有一个大的一个原则，我们知道了，这种现象定中的不管什么现象一律不理，他就不会有什么就是不好的这个后果，这就行了，这就够了。
嗯，好的。师兄们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看啊下一个吧。107问：有时在座上所念之咒不绝而断，咒仍接应，觉知了了，无有妄念，这种情况是否就不持咒了，继续做下去而不着时间相了？答：知手仍接应，可见身未化空，妄知未断，此时如真断念，即前念已断，后念未起，身心世界皆不可得，哪里还有手印于咒，当然不需再念咒了。如未化空，仍需念咒；如实在提不起，也可不念。 但要观照及看着这不起念的正念，时机成熟时自然化空，此时还有什么时间相呢？107问啊，这个师兄们有问题吗？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没有，说咒然后就断了，手印还结着，觉知寥寥，无有妄念。我记得就是说经常答疑的时候，齐老师给人们的那个回答就是安然入定，经常说的那段话，
是手印不打不散，咒语也吃不动了。这个时候可以安然入定。就是放下咒语安然入定，这个是上师说的。因为信中我见过，因为我们那时候修法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嘛。
魏老师你看，但是这个里边说哈，就是说他手印仍然接着，然后上师说可见身未化空，妄之未断。
对呀，
就是这个人是吧，
他以为这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他认为是这样，觉知了了的无有妄念。他认为是这样，因为他这个问题有一类人他就是这样子，在座上就像我们的打气的时候，或者是方便气的时候，或者打酒的时候，他很容易，或者是平常我们打坐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念着念着咒断了，他还感知一下，就是他自己知道他手印还在接着，手印仍在接着，他觉知了了。但这个时候他也清楚，他自己也清楚，哎呀，我认为他这个地方他还应该是一个意识心嘛，没有打失，我能说吗？无有妄念，他认为没有妄念了。那但是上师说，你看之手仍接印，可见身心未空，妄之未断。这就很显然他知道他的手印还没有那什么，还在，还接着印，也没有散啊，就是说他的身心并没有发空。发空的时候身心世界都没了，只有寥寥分明的灵知，那时候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还有前两天有师兄问，打坐的时候我知道安静和念头，那是不是灵知呢？跟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因为他打坐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非常安静，有念头的时候他也清楚，这个念头过来过去他也清楚，那肯定有一个能说，就是有一个安静的境界，还有念头的起念，还有一个能知道这些的，肯定不是上师说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那个时候你上哪找手印啊，找身体啊，找虚空世界啊，都没有什么安静念头，这些都没有，唯有独圣灵知。如果这个时候正当前的时候你又认了个知，我有一个知，你认了个知，你就落在概念知里了啊。如果你清清楚楚的时候你又认了个寥寥分明，那你就落在那个寥寥分明的那个境界里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正当其时，应该怎么办？直归无所得呀。就是当然每个人他肯定因为那个着的相都不一样嘛，平常可能善解之见的，就是善于看书的呀，重视这个和知见的人呢，他可能会在这个时候他会落于知见。平常要是不喜欢看书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他非常重视那个定境的时候，他寥寥分明啊，也是清清楚楚的，那个时候他认了个境界，那就跟你说这两样都是有落处的啊。后我们再接着看，此时如真断念了，就是什么情况呢？他的念真断了，就是前念没了，后念还未起，身心世界皆不可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身心世界上哪里寻呀？唯有灵知，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 哪里还有手印和咒啊？当然这时候你还刺什么咒啊，我觉得应该猛着金蝉，我应该猛着金蝉直归无事。如未化空，那你当然你没有化空，就像上面说，我还知道我接着手印，我还知道我在入定，或者我知道我没有打妄想，或者等等，我知道我非常安静啊，有一个非常静的那个境界，那都是属于没化空。你自管刺咒，你这个时候你想起来了，这算啥？你这个时候都应该把咒语提起来，提起来继续吃咒啊。如果实在提不起来，上师还告诉我们非常具体的做法，你提不起来的时候也可以不念，但是要关照啊。就这个时候你不昏沉，也不是昏定，也不是浑然不觉，那才行啊，那才行。就是用你自心看着你这一这个没有念头的这个就这个情况啊，时机成熟自然化空，此时还有什么时间相吗？这个就是说到前头我觉得也不好，你到了自然知道啊，你到了你自然知道。总而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一切不离财，如果正打着坐了，所念的咒不绝而断了，但是你猛一下子又知道，哎，我怎么刚才没念咒，赶快提起来就完了，没有别的说法。你别叫刚才那种情况说我没有妄念了什么，你正在那个什么念起念念嘛啊，你真是这种情况就是火候还不到，继续念，继续念。我们不做那个，就是我们不去照着，只管持咒，发现你没念咒的时候，你就直接把咒语提起来就行了，这不是很难呀。我觉得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一律都是这个样子，发现昏沉了，发现你从你昏昏的定中你突然不又出定了，你这个时候就应该提醒自己马上持咒，把咒语提起来，这就行了吗？你这个事儿不能计划，也不能预测，你只是行着啊。我们到时候你肯定自己到时候，你现在已经在你八识里，你已经有这样的印象了，就是你有这样的见解了，到时候你自然会不可能住在那个死定里面，不可能啊。就是像土木金石那样，我们也达不到，也不住在那个死定里，不会的，因为我们有咒语嘛。一发现那个什么没有咒语，把咒语提起来就行了，就这么简单。还想什么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因为这个打坐的时候它是直到手印仍接着，那你就把咒语提起来，像上面的说你直到安静或者直到那个念头在生灭，你这个时候也把那个咒语提起来。还有一个直到什么都没有，后边会说直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怎么办啊？这个跟这个情况都不一样啊，就是直到有时有在打妄想啊，在注意境界啊，这个是有事儿，这是有事儿，不是没事儿，都得把咒语提起来。你看看还有什么？
那个我看师兄们没有提什么问题啊，刘老师，您那个什么对这一问啊，您给聊聊几句吧。谈谈您的看法，
就是提起咒语啊，现在那是老人以前是那么说，是遇到那种情况他就把后面的这个详细的都说得很清楚。其实现在的这种情况应该少了，大部分都是在那打妄想，一个是打妄想，另一个就是打入定的那个妄想，他非要入那个定，他认为是咒语提不起来了，其实那不是，还不如直接提起咒语来，你就是定也不要拐他了，直接提起咒语来，提到你不能提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入定了。不是说是你非要放下个咒语再去入定，那真要入定的时候还哪有你放的余地啊，没有你放的余地了，你就自然而然就入定了，那是真提不动了。所以还不如一直提着咒语，一直提着咒语，等你提不动的时候他自然就入定了。所以现在都是偷懒啊，都是偷懒的多，我觉得。所以还不如只要你不管啥情况都应该提起咒语来。
那假如说在那个座上突然把咒语忘掉了呢？
忘掉了，你就没有想起来的时候呀，你想起来的时候提起来就可以啊，没有说那忘掉了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统统不要在这地方打忘掉就行了，你忘掉了就忘掉了，提起等你想起来的时候再提起来，这不就得了吗？
嗯，
哦，我是有一次老早以前在座上打坐的时候，哇，我突然就想不起这个咒语了，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后来我就在那挺着急的，我就说
很正常，很正常，很正常，想起来了就提起来就可以了。
对呀，
这不上师说了吗？谢金霞，后边上师不是说了，如果实在提不起来，也可以不念，对不对？你那个时候正就是弹药关照，就是说你不能落于那个昏沉呐、啊，或者是怎么样，就定下去吧，怎么样？不要起这个念啊。
没有，没有，
就是要关照。怎么关照啊？自心看着这个一个念头也没有，就是你看着这个嘛，啊，看着这个不起念的嘛，这就是正念，就是说的意思，不让你落到偏空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不让你落于那个死定嘛，啊，所以你还要关照啊，就你说那个情况嘛，就可以用了，上师说了。
我当时是就是说把那个咒语忘了，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就待了一会儿，待了一会儿，然后后来我就使劲想，后来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昏沉，也是灵智了了的，然后呢，我就想，后来想起来以后，我就提起来咒，然后继续的去念咒去了，就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
哎。有的师兄三两分钟上座，他就成了你刚才说那种状况，他起不起来咒了。哎，有些师兄他是偏于定的，上师说不好呀，就是说石头木石那样的定，他不知道。哎，就这个时候上师为什么说让他关照呢？就是你不要偏于那种浑然不知的那种，或者是无记的那种状态。哎，不要那样子，就是让你。看着你自心，这个时候没有念的那是什么呀？那这时候你可以看着这个不起念的呀，啊，这不就是这上师说你有这个，你用这个自己的这个心看着这个不起念的，这个就是正念，就没有落于那个你认为的那个什么灵子寥寥，那不叫灵子寥寥，啊，不是那个，不要落于那个无记。哎，上次说的意思就是说不让你落于无尽啊，不走那条路啊。
嗯，要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关照就行了，反正你忘了那咒了，你就关照啊。
那对对对，实在想不起来，
啊、
对
对，想不起来就看着这个不起念的这个正念，然后一会儿想起来的话，然后再继续持咒啊。我们如果遇到这情况的话。起码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当时是不知道，我当时是光是在那着急了，哎呀，我这咒怎么想不起来了，就想那咒，想啊想啊，最后给想起来了。有过这样的。还有一个是啊，魏老师您说，
他说他手印崩开了，查无此人，你念念给大家念念
啊。查无此人师兄说，我有一次坐上手印崩开了，咋也想不起来怎么接了，等了一会儿想起来又接上的，就是这个手印问题，我不会接手印了。这
和有这种现象，有这个气脉、你那个气机发动的时候它有这种现象。哎，过去我打坐的时候也有这种，也是吓一跳，是不是？你手印正黄布正盖着了，突然就开了，两只手有时候还有手印的各种变化，会变成别的手印，那上师都告诉你了，你这种现象就是说过去了就过去了，这时候你就想法接好它，你不是想起来了吗？那这就等于没事了啊。那你说中间那一段从断到接这一段咋办？只要不咋办，过去就过去了。
哦，好的。张师兄啊，张俊平师兄他说，魏老师，看着这个不起念的正念和我们平时的关照有区别吗？
有区别。下坐的时候是关照我们那个对景生心的打妄想， 你对景生心了，嗯，赶快拉回来，别跟着跑。现在是没有念头，是不一样的。现在说的是，我们现在说的都是说自心了了，就是自心清清楚楚看着这个不起念的啊，这个就是正念。就怕你落到那个无记里，坐下是有事儿了，你知道不知道？对景生心了，起妄想了，赶快断。它是不一样的。
嗯，当时兄啊，魏老师讲的您听明白了吗？如果听明白您打个一哈。啊，就是老师说不一样，就是看着这个不起念的正念和我们平时的关照它是不一样的，
遇到的情况不一样
啊。他说看着的时候有念头了也断吧，他是指的这个看着这个不起念的正念的时候，如果这时候有念头了也断吧。
嗯，那你还不提咒语，你还不提咒语，提起咒语桌上还不提起咒语来。
对对对，座上是提咒语的。嗯，哦，张师兄说好的，他明白了。嗯，对，在座上有妄想有念头，然后你就提咒就不理他，还是我们座上的就用功的那个方法，就那一个方法。然后坐下呢是因为对治妄念嘛，有了妄念然后我们断。嗯，师兄们没什么问题，进行下一个。108问，有次坐中忽然悲从中来，泪如泉涌，既知口中唱念经文，不知何故。答：唱念经文悲从中来，是法力深达80田中，感得宿业善根发现所致，这一切过去寂了，不要执着不舍。哦，还有这样的，还有唱经文的。
嗯，有，也可能是他唱念经文，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儿，或者是过去寺干过这样的事儿，出家呀，或者怎么样，他是比较熟，现在就等于翻种子一样的，这无所谓，这就是我们不理他就行了。嗯，上师还给他解释一下，不知何故，还给他讲了讲。嗯，
哦，宿是善根，翻种子。
嗯，哦，对呀，
啊，不止
善业，宿业的善根发现了。哎，他过去就是个修行人啊，这一切过去了，过去寂寥，不要执着不舍，不管什么情况下都是这样的，这个法儿最好用了，一切不离啊，就是
一切不离啊。哎，魏老师，由这一问我想起来了，有些人好像以前听说打坐的时候呢，他会出偈子，然后一个一个的偈子出的还挺精彩。那是不是也是这个他80田中这个出来的翻出来的呀？
不是，他现在马上做出来的，是不是？那就是80田的。哎，对呀，啊，不是他现在现场做的呀，不是啊。
哦，
你说的意思啊，是还是80田里边的那个？哎，上次说感得，哎。
哦，是80田。
不是你过去哎。你过去是，或者是你过去哎曾经修行过啊，做过这件事儿，哎，曾经是这样，这都有可能啊。比如说我们睡梦中或者是什么，也有可能啊，就那个什么呗，这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者是睡着觉都可能合掌，对吧？都会有的呀。嗯，
哦，
这不奇怪了。
嗯，他这个人，他说那个悲从中来，他是可能哭哈，他可能哭。我记得有一次在虚云禅林，往打禅期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人在座上，他总笑，他一个劲儿的笑，那他这是咋回事？好像控制不住，好像不是。然后下来以后，那个别的师傅就说他，你不能笑啊。他说我也知道我不应该笑，但他控制不住，他在座上一个劲儿的笑，也不知道那是咋回事。
那你得问那个人笑家，嗯，得问那个笑家，嗯。
啊，真是什么怪现象也有啊，这是有哭的，还有笑的。好了，那我们不管他了。哎，刘老师，您开麦了，您说两句吗？
当年那个憨山大师啊，他就有一段时间，他 他就是这个心田里面涌动那个偈子，各种各样的偈子他就涌动，刚开始还写，后来发现这个事情不对，他就再也不写了，再也不理睬这个，是吧？这个偈子他就再也不涌现了，这些东西都慢慢就没有了。参禅的过程中也是一样，深达八十心田的时候，他会有这些往昔的这种种子呀翻起来呀，或笑呀或哭呀，这些都是有些他就过于沉浸的这种悲伤中，他就是悲魔入心了，都有。所以这些东西通通都不理睬，我们已经把这个不理睬啊说了很多了，大家都知道不理睬了，但是就是你虽然知道不理睬了，但是你听到别人说这种事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在那一较高下呀？觉得这样的境界是好的，觉得这样的境界是用功的，没有这样的境界就不是用功的，是不是还有这种心思呀？就不理睬已经知道了，但是这个还会不会在这做比较呀？就好多人在这上做文章是有的。
好的啊，谢谢罗老师给我们补充的。
那个时候我们前一段讲过两次了，寒山大师在那个五台山闭关的时候，一口气儿那个偈子啊涌出来三十首，二三十首，就是停不下来，就是他那个思绪，就是只管写出来，哎，一口气儿写了三十首，二三十首吧，我也记不清到底具体多少。
那
对呀、
啊。
但是他发现，就像刘老师说的，他发现这个不是我们佛法所要那啥，还是他过去的那个八十田中的东西发了。有人说他是过去是苏东坡要唱的，就是现在他那个作诗的那个习气又现了啊，就是善业作业的善根发现了，曾经那也是一个似修行人。作诗，但是作诗也是他的长项嘛，啊，这个事儿，我们现在师兄弟也有一段好偈子，是不是好禅语？有一段好什么好什么，都会呀、啊。最后终归都要平淡，啊，都归不可得呀，啊，就所以你不用理他了。这种事儿，你那憨山大师就急刹车了，还刹不住呢，哎。他想了好多办法，又是打坐，又睡了，又是多长时间才这个事儿才仔细了，哎，我们不理他就是了，不理他。
好的，啊，今天这魏老师说了这个话以后，如果就是说师兄们啊，打坐过程中或者是怎么着哈，修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偈子，也不要在那狂欢喜了啊，还以为自个儿好像智慧提升了一样，你看老师说了，这是八十田中的那个种子翻出来了，我们就一切不理睬，因为你一理睬它，你就着相了呀，本身你就心动了呀，你就是错嘛。好的，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进行109。问：弟子修法已一年半，从未间断，在百座的睡梦中，梦到我一只手握一爆竹，爆竹爆炸后一切都没有了，弟子不识，只知念佛，又从中回来了，辜负了佛菩萨加倍的深恩。答：这是最好的消息，正是佛力加持，大爆炸后一切皆空，而灵知了了，这灵知即是你的本来面目，即是叫你见自本性啊。哎呀，可惜了，这个人错过了这个。
我们师兄很多也是这样子，不是这样，不是说一手拿着爆竹什么也就然后炸没了，不是这样，他直接就可以入到无相，但是他不承担了，他以为还或者是住在那个认为是个空啊。他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上师说的太对了，这正是佛力加持，他要猛着精彩回光，猛的回光，哎，就是能够灵知凸显啊，这个时候已经到这个火候了，但是他没有，那就算了吧。
这也是没办法。
你就像我们那师兄弟打七了，都不止打几个七了，他还没到到这个，就是说他那个心，就是他那个用功的程度是到这儿了，但是他自心就是慧力， 慧力不够，或者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佛法的正见，他就不知道啊。哎呀，那没办法。
嗯，真是也是挺可惜的啊，这确实也这个是需要你这个承担，也是需要善根福德因缘啊全部都具足的话你才会承担，否则的话你就是当面错过。师兄们对这个还有问题的，然后可以继续贴出来。
那个问一下，那个我们所有的师兄弟，一切皆空啊，怎么认识这个了了分明的灵知？大家想想嘛，你要是处在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你咋办？你咋办？
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吗？张师兄说能知的是谁？你说
他回答你的，他回答你的。
哦，回答我的。
对呀，你说了吗？知之一字众妙之门，知道空的就是吧，还问还就是吧，你就说没有道，这个时候自己这么想了一下，那肯定用这个自己的意识心来想一下，肯定不行啊。我们到这儿，你到这个身心皆空的时候，你再猛着进场，哎，你现在起码你得知道这个事儿，嗯。
是的，这个是道理会不来的，这个只有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然后你承担了才能知道。行，我们进行下一问。110问，有位师兄在修法时觉得掉入一个很深很黑的地方去，他怕了就停止了。答，这是无始无明，他不应该怕，让他继续坚持修法就好了。
哎呀，这个事儿，他就是出现了一个境界，又黑又深的一个，他觉得他掉进去了。
境界，
还有这种情况，还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可能有，就觉得那个水就是到胸，就是走在马路上，比如说走在马路上，那个水就到胸前，已经跟那个心脏齐了，那个地方也可以走过去，也可以走过去。那你这个时候你也应该不理睬他呀，他不就是一个境界吗？啊，那水那很深，也是很深嘛，啊，有时候还有很光亮的地方。哎呀，那等等，那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可以，还有时候放光明啊什么，那你怕了？你要是遇到各种境界的那个要出现了，你都停了，那就修不成法了。但我觉得这个跟他发心有问题，有关系，跟他发心有关系。
哦，这个他害怕呀，是他发心有关系哈。
哎呀，你如果发心目标明确，不可能半途而废。他有点糊涂吧。你这个没有正确的知见，然后发心。你要如果发心到位的话，就为出离生死，就为解脱这个事儿，不到目的肯定不会罢手的啊。
啊，其实这一问也是提醒我们啊，不管你出现什么境界，你别害怕，你就坚持修。
就害怕也坚持，
害
对，害怕也得坚持。
哦，害怕也坚持，对，这样就好了。老人也说啊，害怕你也继续坚持修法就好了。不管他，
那一边害怕一边念咒，就怎么了？就这样坚持，
哦，好的，我们看下一个了。111问，打坐时过了十几分钟，咒就提不起来了，手印也没散，这是怎么回事？答，你坐在定上了，坐在定里要紧吗？初初的不要紧，感到很舒服，但多做了会执着，那就不要做，初定，咒念不出来，妄念没有时，反问自己，这是什么？触动灵机，那就见性了。啊，这又一个是咒提不起来的情况。
关键这个智慧啊，这个智慧就是反问，这是什么？这是智慧啊，大智慧啊！他能够反问这一下，反问的力量就能够能所双亡，哎，能够出离了，就能够见性了。这个很挺那啥的，这几段都是说的这个意思。哎，你不管什么情况下，嗯，这个就是我刚才说，你看他十几分钟都提不起来咒了，哎，手印也没散。我们有没有啊？我们师兄弟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啊，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坐着舒服，不想下坐。我原来听我们那一波的师兄弟说，哎呀，这是四小不打七嘛，四小时那舍不得下坐呀，再往后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哎，他不下坐，对，他就说人家两座之间不是有个吃饭什么，他不下了，他在顶上坐着感受嘛，啊，觉受那个。住在那个觉受里嘛，他觉得可能还有更好的什么东西让他体会一下，他就在那儿畅快的那个住在那个舒服的那个境界里，哎，是有这样的师兄，那个定力都已经很好了。上师要是如果这种情况过去，我就觉得那都可能会把他拉下坐来，哎，有可能会，现在当然我们都不提倡这个了。我们现在的人缺这个定力，嗯，那上师也跟这个给这一类的人，也就是提出了办法啊，给出了办法，嗯，后面不是告诉你了吗？嗯，你不能住在那个预约的那个觉受里啊，啊，你住在这上头还行了，回光啊，这个能直到这么快乐，这是谁呀？啊。一般的人他不会，他回不了光，他就只知道住在那个有能有所的住在他那个定里，那就是耽误事儿啊，
这要是打七的时候，如果要是住在那舒服里不下坐的话，这核算连着得十个小时了，坐了四个小时，往中间两个小时吃饭时间再接着坐，然后再下一坐不下坐接着上坐，那就十个小时了。那是有点，
那还有更多的呢，就是说他打七最后不是打九吗？啊，他连着三座下来，他都不下座啊，连下来这三座一块坐啊，有啊，我们鹤壁不都有吗？有这样的四星
能坐那么长时间呀？
完了最后好多年过去了又见他了，他啥叫见性啊？我也没入过定，我也没有见过性，笑的笑的够呛，这师兄弟有意思的啊，连着坐二十多个小时，哎，二十一个小时我记得好像是，嗯，他连着坐三六一十八，人家下坐他不下坐，就那么坐，笑的。
那他能连着坐那么长时间，是不是他就是坐得很舒服啊？应该是哈。
问他了，他说也没有啥舒服不舒服，那你咋能坐那么长时间呢？跟齐老师
就是啊，好奇怪，
他说那就是坚持不下来呗，他就这样说。
哦，熬着。
那也不是特别，不是那种痛苦的熬着，肯定是，哎，就喜欢打坐，嗯。
哦，坐那么长时间，
像这样子，对，像这样子，上师肯定说别坐。坐什么坐啊？坐进去了都，因为都是在那儿感受那个空空的呀，或者是很舒服的那个有啊，有那个很舒服、很惬意的那种觉受啊啊！你平常你肯定体会不到的那种禅悦
啊，对对对对对，是啊，哎呀，就是我想起来了，我修心中心法之前有一次打禅期。也是呀，坐着舒服的不行，可清安了，特别舒服，人都下坐了，我就是不下坐，我还在那里边，他好舒服呀。就因为那样，所以他才能坚持的。嗯，师兄们对这个111问还有什么疑问吗？反正就是干什么也别那个执着了，别贪着了，那我
把大事都耽误了。
刘老师，您说。
对，你说说
是。是你在什么地方着眼啊？和定不定没有关系。你着眼在地上干什么呀？他定，人家也未必在那地方着眼呀、啊。看你在什么地方着眼，你觉得人家定了那么久，哎呀，羡慕得不得了，觉得那就是好功夫，就是没有正眼了呀，你自己的正眼失去了呀。
就是
啊。而且啊，是多数人会有这种那个想法，然后看到有人哇能做那么长时间，就觉得他好了不起啊。是，我曾经就遇到过一个人，然后我目睹的啊，我亲眼见他就是8个小时没有下坐，人家不是修咱们新中心的，人家是修禅的，然后就一起第一坐的时候大家一起上坐，然后下坐了我们就惊醒啊，然后我们在第二坐怎么着的，一天我们坐了是我忘了是几座了，反正一天时间都在做，人家那个人就居然没有下座，哇，也不吃也不喝也不睡，一动不动的、
嗯、
我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赞叹，我当时心很动啊，我当时我也是还没修咱们新中心法呢，确实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哎呀就是羡慕啊，然后赞叹呀，哎就是崇拜呀，就有点那个
缺乏慧辩，缺乏智慧，嗯，当过大事了、
嗯、
他就那也不行，那先享受了再说，那自己耽误了，耽误他自己的大事。
哦，好的，不聊他们了。112问，入定后自己是不知道的，知道入定就不是真定，对吗？答对。啊，这个很明确。
对。我们一想虚云老和尚那时候入定，把红薯烧上火，把红薯放在锅里洗好，放在锅里煮上去，开始入定，那都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了，山下的人都上来看他啊，就说这老和尚这么长时间不下山，看他的这个虚云老和尚如何呀，去看他，那时候才出定啊，去看他了嘛，啊，把他喊起来，就才嗨、哎，大家来吧来吧，等等这个，请你们吃红薯啊！一看红薯在锅里都长毛了，你说这得多长时间？这个人他心里并不是那个什么呀，他正入定的时候，他对外界他没有，那不知道啊，说不没有那个身心世界都没有了，哪还有我和我所，还有这个境界。还有时间的概念，所以你看那红薯都长毛了他也不知道，哎呀，就是说做的时间很长了，入定时间很长了啊，这个是可以验证的啊，这个事儿啊，知道入定就不是真定，对，哎，有这样的师兄，我们师兄里边也有，但是不是说有虚云老和尚入定这么长时间的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嗯。
反正是从这一问啊，我们就知道了，就是入定啊，自己是不知道的，然后这是真正的入定。我之前是听有的师兄说啊，他说啊，我在坐上入定了，然后我一上座我就入定，我一上座就入定。当时我说因为我从来没有入过定在座上，我还说呢，哎呀，怎么修得那么好呢？还是个新师兄，一上座就那个就知道自己入定了。
嗯，
后来就跟一个老师就聊嘛，他说那真正入定自己是不知道的，他怎么还知道自己入定？那不是入定，那应该是入境。哦，后来你看是不是上师在这儿也说的非常明确啊，看来就是真正入定自己是不知道的，
但是他内里是清明的啊，是清清楚楚的，
对，他肯定是安静的，嗯，
不是没有动静的，哎，那地方，嗯，
哦，
啥时候没有寥寥分明的灵知啊？刚刚说过，他入定期间，他并不是说落于断灭啊，落于什么呀？那个昏定啊，不是那样的。嗯，他是清清楚楚的。
嗯，对，入定后还是清清楚楚的啊，查无此人，师兄啊，魏老师已经回答您了。郭师兄说可能是过后知道的，过后知道，
对，过后知道，
过后，然后你说起这个事儿以后， 哦，才是知道的，对对对。
入定后，他是不知道外边的这身心世界的这些事儿啊，他不知道外界的事儿，他不知道啊。但是那里边是内心里边是了了的，就是说清清楚楚的。
嗯，
你看这个师兄问，入定后自己不知道，还有了了灵知，还有了了灵知吗？你了了灵知什么时候离开过你啊？这个也要实际因缘，也要实际因缘，因为那就像行云老和尚这样打坐，他不是落于死定的，不是说，或者是落于无记啊，或者是什么都不知道啊，就是他那里边是清明的啊，就是他自心啊是清明的，这个时候打破了这个什么清净楚楚啊，这个定或者就是打破了他这个定境。那这个也要时间因缘到了，他才有可能触碰啊，正好磕着碰着，他了了灵知现前嘛，
好的，这个刘老师有要说的吗？
哎呀，你不要把了了灵知和入定不入定挂钩了，和那挂钩干什么？说入定就是入定，说了了分明，我们老人有前提，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是两个事情，你干嘛非要把它拉在一起说呢？我觉得没必要非要放在一起说，你说入定就是入定了，一会儿就又出了，这地方没有说过了了分明的事儿，我是这么理解的。
哦，好的，谢谢刘老师。这个啊，有些事我们就总是联系哈，有些就是坐中的痛，就是一些那个境界呀，有的师兄会和那个什么那个八十啊什么这个就联系，其实有些是没必要的。好的，下一个113问，修心中心法至今9个月整，从未间断，目前在座上，后半个小时腿较痛，但不要紧，我体会可能是时间上的问题，经常感觉持咒才几分钟，但清醒过来常常是半小时甚至一个多小时，我也不知是一直念咒呢还是没念，手印一直没散，坐的也很端正，有时坐上坐下背部发烧，近来小腹胃部也开始发烧，请上师指示我今后应怎样做。答：这证明你已入定，故时间一晃即几小时过去，咒脱而手印不散，身上发烧是内气熏发所致，不要注意它，多吃些清火的菜和水果。哦，这是这个师兄的问题。
上师说不要注意它，就是你别在意这个事儿啦啊。过去就过去了呗，这事儿都有，哎，这也是一个修心中心的事情，9个月嘛，
哦，对，他也是入定了，
但
是他有这个发烧的情况，可能是他有点紧张了。
我们前边学了心中心法，他有这个着火定，就是说他有这个作用啊，他有这个着火了，修这个法他就有这样的这样的作用啊，那这没啥，都有可能啊，就我们可能不明显，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参打坐的时候盖个薄被子对吧，我们打着打着就觉得热了，把那个薄被子摘掉，就是他自己被热动拿掉，
可热
你觉得才正好，那这不就是热吗？啊，这个只不过他发的就是背部烧或者小腹或者我们的手心啊，哎呀那可热了，那下了座慢慢他也就恢复了，就也没关系啊。
他比较敏感啊，这个师兄比较敏感，
有这种功效。
哎呀，是有这种情况，经常这样的，反正就是发烧，反正打坐可能容易是那个什么，然后多吃些，上次说了多吃些清火的菜和水果。
对对对，打气的打坐多的师兄弟就得注意这个，
嗯，
又不要吃那些上火的东西，嗯，
对对对。
一开始我们那个打漆的时候，也是打坐的时候，不知道嘛，嗯，买的橘子，买的啥，后来就告诉上师，上师说，哎呀，这些东西不好吃的，哎，要买苹果呀，买这些，萝卜呀，就是这些苹果啊，梨呀，这个东西能够下火啊，不要吃上火的东西。正好没什么事儿。
嗯，
这个地方说的这个身上发烧，那内气熏发就是说你气机发动。哎呀，这个就是说这个意思。哎，没有事了，没有事了，就这样。
嗯，好的。114问：夜里12点上座到凌晨5点，没一点昏沉迹象。答：这很好，是深入禅定的好现象。哦，你看上师这么回答呢啊、哦？那有时候我
他没问别的呀，他没问别的呀。
啊、
哦，对，他这个是没有昏沉，嗯。
嗯，那个点儿是不容易昏沉，挺精神的。
嗯，第一座最容易过，嗯。
嗯，对对。
我说的是打漆是吧？打漆，你第一个4小时容易过，嗯，特别是半夜，哎呀，到4点钟容易过，嗯。
嗯，那个觉得时间比较短。
哎，对对，就是。
好，下一个。115问：我打坐时会有一段时间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答：有2种情况，一是昏沉，二是无记，像死掉一样什么都不知道。昏沉时要提起精神，出生后将睡魔驱散，无记时要提起这是谁，要灵知了了。师兄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我想昏沉大概也都有过。
这个法无忌可能一般上到不了那儿哈。
对，
这个昏沉大家可能遇到的情况比较，这种情况遇到的比较多。嗯，手印倒了，散了，这头歪了，或者是怎么样了，我趴到那儿了。还有的睡到那儿了，躺在那儿了，意思就是说，那就是那都昏沉的不像样了，嗯，这个时候肯定有时候那个咒语都没了啊，就很严重的，有的时候就是咒语不清楚了，是吧？它都是就是这一类嘛，嗯。但是我就说这个无忌，嗯，我们的师兄弟也怕昏沉，也怕无忌。无忌上师说了，像死掉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哎，什么都不知道，昏天黑地啥都不知道啊，哎。还有我看到是好像是上师说的，对，就是上师说的，就是你一心持咒，你毫无所求，这样的人不容易落入无忌，哎哎，不容易落入无忌。有些人他比如说你修法，他喜欢，他不知道嘛，压念不起，一看见念头来了，他就急了，对吧？看着你不让起，不让起。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求迅速入定，这样的人往往容易落入无忌啊啊，他有这个情况，嗯，一个是压念不起，还有一个求他迅速入定，哎，上师说的是这个，是吧？
哦。
你像一心持咒毫无所求，为什么不易落无忌了？你无所求啊，他自然是清净的呀，那个心，哎，只管持咒，哎，你这个压念不起和你有所求的，哎，往往是会有出现一种，你想入定嘛，你把你的念头压住了，压住，哎，这个他认为这就是入定了，入定了死定，他不就落入无忌了吗？他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哎，无忌这种状况就是成空守寂，坐在空上，哎呀不能动，哎，空空的，什么也不知道，哎，无没有知觉，这个就是无忌了啊。
财务此人师兄他说他你看遇到过，他说手印没倒，咒语没了，突然惊醒才知道刚才啥都不知道了，也不了了灵知了。他说的这个就是这五级。
我刚才说了五级的状况了，我们说了嗯，成空守计嗯，你要没有这种思想就没问题啊嗯。哦，是他说的头不自觉的低下去了，手印还是好的，就是说你要是说入定，他那个头会微微的低一下，低就是低一点儿啊。手印要是好的，就是没有散没有倒，这不属于昏沉，正是入定，正是入定，但是这个定并不清明啊，所以你都不确定了是吧。修心中心100多种，没什么问题啊。
哦，他说好的，谢谢老师啊。
嗯，这个查无此人的是什么问题了？手印没倒，咒语也没了，突然惊醒，惊醒了就赶快吃咒呗，就完了呗。嗯，他这个没事，就不说刚才了。
哦，对对对，也不说是什么昏沉了无忌了，反正知道了就重新开始
提起咒语，提起咒语，
对
对对，
好了。嗯，好的，这个昏沉无忌我们也都弄清楚了啊，无忌也是一般人就是不会有的，像死掉一样啊。老师刚才也说了，我们要无求，一般无求的也不会有这个无忌的这个情况发生。好，我们进行下一个。116问，我坐一个小时后不知道了，腿也不痛了。答，如果知道没有，这就是灵知，上带点昏定。如果连没有也不知道了，那就落入了无忌，那就要提起咒来啊。这又是一个无忌的，这是灵知。
就是说的什么意思啊？正什么也没有的时候，他没落断念。哎，上师说这就是灵知啊，什么也没有，他知道个什么也没有，就是没有落断念，知道什么也没有。这个没有的是谁啊？他知道啊。
啊，对，知道没有，这就是灵知。但是如果连没有也不知道了，那就是落入了无忌了。
昏嗯，这前头我们刚才学的那个是107，我们刚才说了吧，直到安静或者直到有念头，那个就是灵知，或者是直到仍接着手印啊，那你这都没有一念不生啊，没有到那个身心化空的时候，身心世界华空，还有身嘛，还有手印，还有安静，还有就是说还有境界，还有你这个身心啊，你这都没有到身心世界没化，就是还没化空，这个地方又是一回事了，这跟刚才那个情况就不太一样。他知道什么都没有，哎，知道什么都没有，哎，就是证明他没有落，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没有落断念啊。上师说这个就是灵知。
魏老师，这有两个问题啊。有一个飘的师兄他说，只有沉空守寂的心态才会入无寂，是吗？
容易，哎，沉空，你喜欢那个空空的，或者是我喜欢那个不动，哎呀，我住在这不动啊，守着那个空不动啊，沉空守寂，这样的心态就容易无忌。沉空守寂是没有知觉，哎，就住在那个空里，哎，也不要念头，也不要什么，也没有那个什么呀，就是也不了了觉知啊，就是说不清楚啊，就没有觉知啊，这样的就容易入到那个无忌里，哎，这就是无忌了，实际上那就是无忌了。
他听明白了。然后石家庄的赵师兄问老师，昏沉了，手印不规矩了，算一坐吗？还用从头来吗？
你这个事儿啊，手印倒了散了都重新结好，忘掉过去，忘掉刚才的事儿，别说你手印不规矩的事了，对吧？
赵师兄，魏老师已经回答您了啊，就是都那样了，都散了，都什么了，很严重的情况
了，跌好就完了嘛，对吧？
对、
嗯、
更何况不规矩呢，没关系的，当然算一桌了。嗯，好的，赵师兄知道了。哦，谢谢老师。好的，没有问题的话
我再看看还有什么事啊。如果连没有也不知道了，那就落入无忌，那就要提起咒语来。但是这个事儿，你首先资鉴上得正啊，你首先资鉴上你不能，就是我有一个对于空和寂静的那个，就是那个空寂啊，对那个就是那个喜欢那个啊，住在那儿啊，喜欢那个，甚至没自觉我也喜欢住在空里。你知道这个是不究竟的啊，这个是不究竟的。那你这个时候你没有这个见解的时候，他就不容易落入无忌。因为我们说了，如果就是假设我们一直一心持咒毫无所求的话，就不容易落入无忌，已经说过了这个事儿啊。还是你那个自见造成的呀，你喜欢那个东西啊，他住在里边不想出来啊。嗯
嗯，一心持咒毫无所求，不容易落入无忌啊、
嗯
哦、这个飘实性、
嗯、
互动的。
对啊，一心持咒毫无所求，对，这样的人不易落入无忌。
嗯，
我们再说吧，就是说再说细一点吧，这个地方就我们说的那个坐上，当然说是入定是坐上啊，说这个事儿。出入定的随有写，就是若昏若睡，就是不清明吧，啊，不清楚啊，但身体保持不动。我见过上师说这么说啊，但是身体它是没有动的啊，就是出入定的心里边是有昏和昏睡的这种现象啊，有这种的。如果是真睡了，那身体就倒了，对吧？印也散掉了，咒语也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发现这种情况下警觉啊，睁开双眼，大声持咒，驱散睡魔，再慢慢的色心入定啊。这是定啊，跟你说这是定，怎么样入定啊？这个肯定就和这个无忌它不相干了啊。
嗯，
啊，我再看看这个地方，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上面说了是上带点昏定啊，所以我们就提一下这个事儿啊。好，这一问就算说完了。嗯，
好的，下一个117问：近来在坐中几次出现所念之咒已断，内无身心。外无世界而寥寥分明，一念不生之境，当即承担亲正本来面貌了。答：很好。
对，这个没啥说的吧，亲正到这儿，不是听来的，不是书本上写的听来的啊，或者是耳朵听来的，或者是书中看来的，不是的，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正道的啊，与那个肯定不一样啊，这个力量就有了啊。
天津的有一个师兄啊，如如师兄，他说打坐时耳朵敞开了，念的咒语往耳朵里灌，嘴念的咒念不出来了，但是心在念咒，心里念的特别清楚。哎，您是那个问题是什么啊？如如师兄啊，您继续打，没有说完。
啥叫耳朵敞开了？不知道。
就是他念的咒往耳朵里灌，
都没耳朵
出来了，
感叹，忘掉你的嘴和耳朵。你看他糊涂啊！你说他是不是？ 不是耳朵听得清楚，是你心清楚啊、嗯。你听得清清楚楚说，还耳朵在那听着了，是那个耳朵会听。
他说耳朵听得清楚，手印包得特别紧。
对对对，这个对，手印包得紧是紧，是有定景现象的时候会这样，嗯，进入定景的时候他会这样。再说一遍，不是耳朵听得清楚，就是你听得清楚，你的心。还有把你耳朵忘掉，把你那个嘴忘掉，你不是心在念着吗？是你的心在听啊，听得清楚就完了，没有耳朵和那个嘴念得清楚什么样，没有这个。
好的，如如师兄已经知道了。还有下一个昏沉昏定正定，今天这些方面的比较多，我们看看这个118问昏沉昏定与正定的区别。答：昏沉是睡着了，手倒下，手印散了；昏定头有点低，手不倒，手印不散，如昏如昧，但有知觉，有迷糊的感觉。而正定没有迷糊的感觉，清清楚楚，没有念头。正入定时，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定深了，就要发神通了，连蚂蚁爬的声音都能听到。由昏定到正定有个过程，慢慢会明了。昏久了，有时会转为正定，啊、哦，这个讲了这三者之间的这个区别，
这回清楚了，什么是昏沉，什么是昏定？刚才有个师兄问昏定，嗯，什么是正定？
嗯，这个上师确实说的挺清楚的，不知道师兄们有没有疑问的？感觉说是正入定的时候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嗯，
但是定深了就连蚂蚁爬的声音都能听到，这又听到声音又听不到声音，
发通了，你看发通了，就是说发通了，连蚂蚁爬的声音，那个在定里的时候它不一定飞的就是在那个坐的那个地方啊，就是现在我就在这儿那啥的，我也能听到蚂蚁爬的声音啊，就是比如说上师说你听一听，就在站在他跟前儿，他就说你听一听，说我们的师兄弟啊，你听一听，他方世界啊，异形如雷啊，你听见了吗？那就是发通了。我跟你说到那个时候，就说一切无碍的时候，就是说你那个定身的时候，不为一切所住了，就是说那没有一个什么时间和那个空间，就是又那个距离啊，又不是时间空间能够隔阂你这种作用的啊，不一定非得就是像我们说的那个坐在那儿，是打坐的时候是这样啊，打坐的时候是这样啊，什么都听不到，就是真正入定的时候，只有内里边是清明的，外界的身心，外界的这个声音是听不到的啊。那个是入定了嘛？刚才我们也学了，我们师兄弟里边也有这样的，就是那个电视机在那打呀唱啊，他也听不到，啊，他自己内心一句一句的咒语念得清清楚楚，没有说见性的事啊，说入定啊。这个定身了，那就要发神通了，这种定身了就神通发了啊，发神通的时候就是连蚂蚁都是声音都听得到的嘛，就没有这个时间的这个隔害，也没有这个世界和他方世界的隔阂啊，没有这个就是能听到了嘛，你定身了你自然是这样的啊，发通的时候它是这样的。由于昏定到正定有个过程，慢慢会明了。由于昏定到正定有个过程，哎，这个是，就是上师说一开始可能如昏如昧啊， 头有点低，不是刚才有师兄问吗？啊，头有点低，那是昏定，嗯，内里边不清明，就是不清清楚楚啊，清清楚楚一个念头都没有啊，没有那个迷惑的感觉的时候，这个就是正定。但是定深了就发通了，发通的时候你就能够听到蚂蚁声音啊，包括我说的那个他方世界之声啊，慢慢会明了。昏久了有时就会转为正定，哎，就是上师说你那个入昏定了，久久遮明，就是指的这个啊，就是指的这个到了正定了嘛啊，时间长了就是定久了。
那这个、
嗯，
那这个定身了，就是说连蚂蚁爬的声音都能听到，那他知道自己是发神通了吗？
嗯，
我记得不是有一个公案，
知道
就是说那个跳到那个大腿摔伤了，然后就嗷嗷的叫啊，那个那他也是定身了，但是他自己知道自己发神通吗？是发通，
他知道啊，他知道啊，
哦，他
像是说，发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出一个一生身呐，什么？那要大放光明的，就是要后脑要炸开啊，或者是不是这不是真的炸开，就是说有个境界啊，说的意思，嗯，它是有那个发通的先兆的啊，嗯。这个我们还是过意去深究它了吧。我那天跟齐老师说，我说还没听哪个师兄弟能听到那个啊等等什么什么样的，他说他也没听到过。他也没听到有这样的师兄啊，有这样的就发通了啊，也可能有，咱不知道。嗯，
啊，石家庄的孟师兄他问魏老师，按这一问来说，正定是应该追求的吧？
刚才说了，正定都没有身心世界，还有那个念头没有，就是你看没有。不是啊，正定我们看上师怎么说吧，而正定没有迷糊的感觉，清清楚楚，没有念头，嗯，但是那里边是清清楚楚的啊，嗯。正定不是追求，你只管念咒吧，嗯。
他继续说，我们修行就是要求正定吧，啊，他继续问，孟师兄继续问。
你说的那个正定啊，是不出不入那个啊，这个是说是这个地方我想的是说定境啊，坐上的那个定境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好像我觉得他是没有讲那个见性的问题啊，他是讲昏沉昏定和正定的区别。
哎，这个孟师兄他继续问魏老师，他说坐上没有正定的境界是功夫不够吗？
功夫不够，昏久了有时候就会慢慢就不是上师说了吗，昏定久久遮明吗，继续做有可能这一辈子都到不了这个程度，但是没有跟你说不见性啊，没有说这个事啊，就是清清楚楚一个念头都没有，嗯，没有就是一辈子你的功夫做一直不持久的做，也可能就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就不追求这个了，别管他这个了，懂吧？哎，人家有的那个一上座，人家一上座一开始打坐，人家就是这个，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状态，嗯，就非常清楚，也没念头，外界的事儿他也不知道，嗯，发通了也不一定是见性，你知道吧？
好的。这个张师兄有一个问题，他说魏老师为什么打坐时咒听得最清楚时往往是头向下低得很的时候，时间长了脖子不舒服？
人和人不一样，没有为什么。
嗯，
我看看他问的，现在打坐念咒是感觉心咒身体是一体的，一念咒心动啥意思我不知道，啥叫一念咒心动，身体也跟着动，啥意思吗？你这是你修了多少座了呀，你这个师兄修了什么法？ 如果你感觉身体晃动的时候别动，告诉自己别动啊，别跟着他越动越厉害。
好的，这个悟师兄啊，把您的情况啊简单的那个说一下，您修了什么。刚才这个悟师兄他已经做了是18座啊，他就说什么心一念咒身体就跟着晃，
别晃，
是挺奇怪的。
告诉你了，别晃。你晃的时候就告诉你自己，是跟对自己说别晃。嗯，他晃开头了，他一直晃，他成了一种毛病了，习气了。
嗯。啊，哎，我就是看到那个藏密那边的，他念经啊或念咒啊，就可爱晃身体了。也不知道
他们
是咋回事。
他呢咱就不知道了。
嗯。啊，这个悟师兄他说老师是不是心不定的原因啊，他晃来晃去是不是因为心不定的原因。
我不知道你以前修过什么法，但是心中心的这个你修心中心嘛啊，你就别晃就对了啊，你管他以前呢，对不对，你那心本来是不出不入的，它本来就是如入不定的。你说的心不定，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指什么呀，就是具体指什么呀。啊，以前是念佛的。
啊、哦、还是以前念佛的，念佛也晃吗、
不知道，他看看。他以前是念佛的。
人家好多念佛的也不晃啊，那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你以前或者是你不晃心乱动，心乱动不是坏事啊，是不是你说的意思，是不是你坐上那个念头起来灭了，起来灭了就是说你感觉那就是心乱，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哦，他的问题他在这儿呢，不晃心乱动，你看他是有意在晃，不对。我跟你说说你这个心动的事儿。不是你说心乱动是啥意思呀，你再说是坐上是坐下，你指的是啥。
老师在问您呢。
他修的是心中心吧，谢金祥。
不知道呢，悟师兄您是修心中心吗？
他要不是咱就让他问他老师就对了。现在迁座18、
哦、他应该是他说是迁座的18座，对对对
对对对，
他是修心中心的。
嗯嗯嗯，心跳动，
心
跳动，都身体
晃。
你念佛晃不晃？
念佛的时候晃不晃啊？
对，我就怀疑他是不是学过别的。啊，对对。你除了念佛还修过别的吗？没有。
最初是那个弃国入戒来的。
对，我就是一直
跟你。然后我就给车戒脱了，戒脱修了好多年。
就是这个原因嘛。气功他是专门捉那个气脉的、这个相的，他专门捉身体这个相的。你现在怎么办呢？你就一切不理，只管念咒，自己听、就完了，懂不懂？
哦，好嘞。
如果再发生这个你发现这个心动念咒心都动，你可以出声念咒，就只管念咒听着就好了。哎，他学过，你原来就想着他是这类情况啊。
嗯，
还有一个发现动的时候，你不是说一念咒心都动，心动身体就动吗？你不是说这个吗？
嗯，
这是你原来学气功或者是动功那时候的连带的，就是过去的那个阴影，哎，那个痕迹还有，你就没有完全放下。嗯，现在你就是说、我再发现就是这个我们一切不理嘛，你这个身体在动的时候、你就自己给自己暗示一下我不动。
对，
这个心这个念咒的时候只管听着就行了，这样子时间长了他就没有这种现象了啊。
嗯嗯嗯，
听懂了吗？
好， 嗯，
你说呀，我就想着你可能是练过别的功嘛，嗯，你要说出来大家都清楚了，嗯。
啊，最初的那会儿，那个因为那个时间不长，我
有那个
入门的时候是跟着他入的。
你知道不知道？你那个已经入到八四亭里了，你当成事儿了，
哦，
那个是很认真的啊，因为你没学气功前，你不知道有这种心动啊、念动啊什么，你不知道这个心一动，我这个身体就跟着动，你没有这些概念，你这个有先入为主的这个概念，
嗯，
你现在还在心里边，还有这个痕迹吗？
哦，
痕迹，
嗯，
别理他了，
嗯，
别理他了。
好，
如果说还有这种现象，哦，你可以我们下次学习的时候再说，或者是微信私聊。
哦，
你自己只管别理他，嗯，不理他，不理他。
嗯嗯，好，
理了不，理了不。嗯，
好，感恩老师。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那个谢金霞，那今天，
嗯，好的，今天已经过点了啊，9:05了。
嗯
嗯啊，感恩魏老师，魏老师辛苦了啊，魏老师晚安。啊，师兄们也晚安。啊，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会。
嗯。